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本萨斯星期一5月10号就中国官方传媒发表的批评美国侵犯人权和人权双重标准的文章回应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是在这里散播假象等值宣传，掩盖不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和美中两国在人权方面有本质区别的真相。在美国行政当局将人权列为外交核心，并与西方盟国一起去谴责中国践踏人权，包括在新疆打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日报近日发表一系列反击文章，反指美国侵犯人权。星期一的最新文章标题是《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之五双重标准，麦克造谣难遮家丑》，提到美国疫情死亡人数、枪击命案、霸权战争、贫富悬殊、冲击国会山等事件的问题。中国上个礼拜宣布将无限期暂停与澳大利亚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近日又传出中国正一路阻止本国的液化气进口商从澳大利亚入口液化天然气。财经传媒彭博新闻社5月10号报道，至少两间规模较小的中国入口商被告知避免从澳大利亚补进新货，这个被认为是两国关系恶化对贸易造成影响的又一个例子。彭博新闻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公司已经收到政府官员的口头命令，要求他们避开继续从澳大利亚购买明年交货的液化天然气。由于相关细节未有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全球共同合作，捍卫因威权体制扩张正日益受到侵蚀的民主价值，但世界不能够对那些试图削弱民主价值的势力保持沉默，否则只会使他们更加大胆。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第四届哥本哈登民主峰会星期一5月10号起在丹麦展开两日的会议，蔡英文在会中就守护民主台湾的经验为题发表视像演讲，这个是继去年峰会之后蔡英文第二次受邀发表讲话。被控寻衅滋事罪的北京公益志愿者陈梅和蔡伟案定于5月11号在北京开庭，陈梅和蔡伟的家人分别通过推特发出这个消息，同时发出消息的还有面书账户端点星404之星。其中陈梅的哥哥陈房在推特上写道，我的弟弟陈梅和他的朋友蔡伟被困了一些被删除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文章，被拘押了一年多，他将会在5月11号星期二在北京接受共产党独裁者的非法审判。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5月10号表示，与俄罗斯有关的针对美国最大燃油管道系统的网络攻击显然是一种犯罪行为，政府各个机构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减轻对我们燃油供应的影响。拜登总统在白宫就他的经济议程开始发表讲话时是这样说的。拜登在结束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之后，回答一位记者关于是否有任何证据去表明俄罗斯政府参与其中的问题时说，我会同普京总统会面，根据我们的情报人员到目前为止未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了这件事。不过拜登补充说，有证据表明这些勒索软件的行为者在俄罗斯莫斯科的政府对处理这件事负有一定的责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人加耶戈说，俄罗斯政府不能够庇护这些网络恐怖分子而不承担后果。美国官员称，总部位于佐治亚州的殖民管道公司在勒索软件黑客侵入它的部分网络之后，在上个礼拜五主动停止了营运。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一班伊朗快艇发生五个大楼所讲的不安全与不专业的相遇之后，两度开火示警。五个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星期一5月10号称，这次高速相遇不是小事，因为这个是发生在舰船运作空间有限的水域。这次事件涉及13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快艇。据科比说， 六艘美國艦艇包括美國海軍蒙特雷號導彈巡洋艦，當時正喺度護送美國海軍佐治亞號導彈潛艇駛入海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日前在他们的公报当中首次列入台湾，并且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之前西方安全和军事问题专家纷纷发出警告，说习近平很有可能是趁着他所讲的战略机遇期而武力攻台。中国学者辩护说，台海局势升温不是出于大陆内部的政治因素，而是因为民进党政府推动修宪可能牵涉到台独定义，而触碰了中国大陆的底线。近来不断是有对于台海可能成为爆发战争热区的警告。5月1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最新一期当中提出，台湾是全球最危险的地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将会成为灾难，美中两国都需要极力避免。在此之前，多位世界级的安全和军事问题专家亦都发出过类似的警告。4月12号澳洲前国防部长潘恩在亚德莱德大学法学院对毕业生的公开演说当中提出，中国极可能会在印太地区引发战争，而台湾将会是下个热点。4月9号美国前国安顾问麦马斯特在一场胡佛研究所的研讨会当中亦都声言，台湾正处于极限的危险的时刻。3月9日啱啱卸任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更加是大胆地推测，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内攻打台湾。旅美独立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台海风险的增加来自于中共越来越想要改变现状，而这种意图和习近平的战略机遇期有关。他表示，第一个战略机遇期是习近平想要在明年二十大顺利连任，必须要提出政绩，而台湾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无疑是树立习近平连任统治的合法性。第二个战略机遇期就是在解放军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之下，中国军力不断扩充，数年内解放军或者可能挑战美军介入台海。唐正远说，就个人角度来讲，并吞台湾将是中共建政史上无人匹敌的盖世功勋，亦都是习近平实现二十大连任甚至终身执政的必要条件和保障。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讲，中共如果要实现从毛泽东时代承袭落来的将红旗插遍世界的总目标，这样吞并台湾就是打破第一岛链，实现清霸亚洲与美国分庭抗礼，达到中美共治天下的第一关键。
习近平他认为现在他等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尤其是在如果明年他能够顺利的完成连任，实现他的连任。
唐正远说，习近平正在等待一个相当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尤其在明年他如果能够完成连任，实现他的连任，突破这个任期的限制之后，台海可能会进入高风险期，在拜登任期的四年之内是他武力攻打台海的最佳机会。唐正远认为，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台海将会是极权专政挑战自由民主重置世界秩序的第一战。台湾问题绝对不单单是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竞技场，亦都是他对抗整个自由世界的竞技场，从而成为证明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理论以及极权与民主谁更有优越性的试金石。台海成为战争热区的讨论在国际政坛不断发酵的同时，周边国家是纷纷地采取防卫行动。5月6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发表社论说，假如台海发生战争，澳大利亚或者需要履行美澳纽防卫公约，支援美国协防台湾。5月3日七国集团会议之前，美日外长双边举行双边会谈，再次确认美日联合声明所强调的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4月16日召开的美日峰会将台海的和平和稳定明确写入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一般认为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与中国军力扩张有直接关系。中国海军建军72周年纪念日之前，辽宁号航母4月初高调露面，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另一方面，中国媒体还公开了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舰的内部画面。 虽然中国航母的性能远远是落后于美国航母，但它是亚洲地区唯一拥有双航母的国家，这个事实令到周边国家警觉。中共在去年召开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面提出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的目标，誓言要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外界认为2027年这个时间点正是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预测中共将会在六年内攻台的主要依据。不过独立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中共自建政以来武力攻台的准备从未放松过，所以他的军事动员并不是难题。中共最大的难题在于怎样阻止美军直接介入，避免和美国爆发全面战争。所以中共拒止战略的核心是加速对军事实力的扩充，实际拥有可以重创美军的实力，迫使美军顾虑伤亡过大而无力直接介入，而只能够间接支持台湾。他说这样一来，一旦发动入侵，中共可以确保在台海局部的军事优势。现在中共不断扩充军事力量，就是这个过程的正在进行式。唐正远认为，习近平对战略机遇期的判定是当前和未来几年将是中美实力最接近的时候，尤其新冠疫情为美国的国力是造成了重创，这个时候入侵台湾是最佳的时机。但如果四年后美国出现比较强势的总统，他吞并台湾的难度无疑将会增加，这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实质上这个时间对他是有限制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我觉得对他来说只有几年的时间。
唐正远说，事实上这个时间是对习近平是有限制的，就是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只有几年时间。美军印太司令高层曾经说六年的时间，他觉得可能比这个还要更短一点，所以既然他有这个窗口期是限制他，所以他必须要迅速采取行动。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柯就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台海局势升温与习近平的战略机遇期无关，而是与台独因素有关。他强调不能够从大陆内部的政治发展来到找两岸关系的危险因素，而是要从两岸关系的问题思考两岸紧张局势的因果关系。
现在问题在于台湾那边正在推动修宪的动作，那么他接下来要把在修宪部分所做的两岸之间的定义是什么。
包成柯说，现在问题在于台湾那边正在推动修宪的动作，蔡英文跟着下来要将修宪部分的两岸之间作出什么定义，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他肯定不会按照九二共识的定义去做。他如果推出的是一个台独的定义，那两岸之间的危险就是很明显的到一个临界点，而且他可以说正在接近临界点。正在接近临界点这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愿不愿意放弃台独的主张，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习近平的以通促融、以卫促融、以情促融是对台善意的展现。包成柯说，以中国今时的军力要去解决台湾问题绰绰有余，并不需要等到六年之后，所以中共领导高层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军事解决最后牺牲的是两岸人民。他认为习近平考虑到未来的两岸关系，还是会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处理，而不是就采取军事手段来到解决两岸分歧。他说这个是大陆的善意。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对美国之音说，研究国际冲突的验证的模型里面，最被关注的成因是有仇恨、打过仗、领土，中国声称台湾是他领土的一部分，联盟，美国积极在这里拉拢盟友，体制，就是极权与民主，以及实力不对等。如果将这些条件都放在一起参照，就会发现台湾和中国充分符合美国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的危险配对的条件。他说，习近平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台海成为战争热区，无论是为了确保二十大连任，定是达到2027年的百年建军目标，或者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
因为他如果在他任内没有做成出色的成绩，在他任内他没有完成他的想法，可能他的连任的合法性跟正当性可能会不足。
吴崇涵说，因为如果在习近平任内没有做出成绩和完成他的想法，可能他连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会不足， 古今中外以来，只要是非民主国家领导人政权不稳定，他就有机会向外发动战争，来到借此维持他权力的合法性。这一点在他们学术界上普遍都是认知的。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现任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卜瑞哲5月5号宣传新书的时候，被问到对中共可能在六年内攻台的看法的时候，说中共有能力不等于有意图，毕竟几时攻台的答案在习近平的心中。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的报道。全球芯片嚴重短缺，使到台積電的重要性一再躍上全球視野，而近期的輿論焦點是更進而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形容為直盾，說它實力之堅強足以是壓阻中國的攻擊或者是避免戰爭。下面是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在这个星期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专访的时候，就对是直盾作出诠释。他说由于全球都依赖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的协助，因此世界会确保战争不会在这个区域爆发，否则就会损及到各国的利益。不过台湾的直盾现已是跃升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会不会反而引发了中国觊觎而带来争战呢？各方亦都不无质疑。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封面就将台海形容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文章当中说，台湾除了处于美中两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最前线之外，亦都是两大强权科技争霸的经济场域。尤其是在最高端的芯片生产商边，台积电的全球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84%， 一旦中国发动战事导致停产，全球电子业都将会随之停摆，代价巨大。根据台湾中央社引述波士顿顾问公司和美国半导体协会在4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台湾晶圆代工厂若营运系中断，全球终端市场蒙受损失恐会高达4900亿美元。台湾的直盾关系到全球规模庞大的产业利益，但是有了直盾，台湾到底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还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呢？各界仍然莫衷一是。前香格里拉论坛的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做海访的时候就表示，直盾一词早已经存在多年，但是近期因为全球芯片短缺的问题关注再度受到热议。他说，简言之，中国多年以来受惠于半导体的快速发展以及是台积电的功课，因此直盾某个程度为台湾提供了保险，让中国不会轻易发动武力犯台来破坏这样的成长势态，亦即是说直盾或者是有战备战的压制效果。不过尼尔亦都表示，随着美国前任政府对中国发动科技战，阻断中国的芯片供应，再加上台积电站队美国，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因此在这个最新发展势态之下，这样直盾还有没有用亦都很难讲。尤其是中国在积极发展半导体业，想要取代台积电，虽然中国半导体业落后太多，要迎头赶上亦都不是一件易事。尼尔认为，总体而言，美国对台湾安全是有承诺，亦都致力于维护台湾的直盾。但是他说，美国近来是了解到更大的问题是半导体业过度集中在台湾，风险太大，尤其台湾本身面临着缺水缺电的困境，可能影响到半导体的产能。再加上先前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传出中国解放军曾经透过管道向台积电下单买芯片，用于研发超高音速飞弹，引发台湾直盾已经是被渗透或者是已经出现破洞的隐忧。他表示，这个都使到美国必须要协助台湾因应强化第二层的直盾，因为一层的直盾显然已经不够力。尼尔表示，美国想做的就是帮台积电积极对外扩展生产基地，这样才会双层保障。也就是说，如果第一层的直盾已经被渗透，这样第二层的直盾就是台湾的友邦包括美国发展培植芯片制造厂。台湾的第一层直盾可能被渗透已经是引发美国担忧，但是市场近期又传出台积电可能投入近29亿美元扩大中国南京厂的产能， 會唔會製造更多被中國滲透嘅機會？對此，尼爾話：美國各界基於地緣政治壓力，可能不太樂見呢一個嘅發展。不過，佢亦都話，拜登政府若然從另外一個角度思索呢次嘅發展，或者亦都不至於太過強烈反對。這個就是拜登政府原則上應該是鼓勵台積電擴展全世界的生產基地，包括美國、日本、歐洲甚至中國的生產基地，以分散風險，避免直盾觸發美中兩國的衝突。尼爾說，台灣的直盾並非國防建設的一環，只能夠作為壓止中國動武的策略之一。尤其台積電是上市公司，它的決策大多建立在公司的長期營運以及股東最大的利益等商業考慮，與地緣政治發展不一定是能夠完全同步，而且台積電亦都不可能放棄中國這個市場大餅。雖然各界對於中國會不會因為台灣的直盾而備戰難有定論，但是位於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達生就認為，直盾對台灣絕對有保障，因為牽涉到世界各個強權國家的利益，特別是他認為美國和日本都不可能讓台灣的直盾落入中國手裡面，讓自己因此而處於未來科技爭霸上面的弱勢。
有这样子的先进技术哈，对台湾是有保障的。
邱达生向美国之音表示，有咁样嘅先进技术对台湾系有保障。他认为呢个先进制程会导向世界嘅强权，会认为话台积电系世界嘅台积电，系能够巩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嘅台积电，而唔系任何人嘅台积电。所以话中国想要用武力嚟取得台积电嘅话，呢个当然系大家唔同意。邱达生仲表示，台积电的基础设计以及半导体设备都是来自美国，因此美国不可能让这些技术以及设备落入他们最大的竞争者的中国手里边。他亦都认为台积电会将最先进的制程技术留在台湾，而且持续精进，以维持台湾的优势以及竞争力，亦都进而提供台湾在整体经济以及区域安全的自我保障。至於台積電近期積極向外擴廠，包括到美國設廠，而且打算在中國南京擴產，邱達生認為台積電純粹是從擴大供應、滿足芯片需求以維持全世界經濟動能等商業面是來考量。他說，如果台積電不擴產，讓芯片持續短缺，全球經濟未來數年的復甦力度會受到很大的阻礙，尤其是高科技技術的起飛、智能產品的興起，未來對芯片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台積電四月初透過新聞稿表示，在未來的三年將會投入1000亿美元增加產能，以因應市場的需求。該公司表示，未來幾年的 5G 以及高效能的運算的產業大勢所趨，將會驅動對於他們半導體技術的強勁需求。而此外，新冠肺炎大流行亦都加速了各个面向的数位化。作为全球半导体业的龙头大厂，台积电已经是各国争相拉拢前往设厂的对象。但是在中国大陆，四月底却传出有部分民间人士以及网络言论反对他们在南京扩产28厘米的制程的计划。中国科技产业分析师项立刚先前是透过微博贴文呼吁官方抵制。他說，台積電南京擴產精准打擊2023年大陸本土芯片製造企業用大陸的水、大陸的電、大陸的政策、大陸的便宜的人力，精准地將大陸的芯片製造企業一出現就大幹死，這樣先進的製程幫助美國全面控制落後製程，用傾銷幹掉大陸的競爭對手。項立剛的講法引發了不少中國網友的呼應，但亦都隨即官方以及專家是斥為無知、胡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宋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亦都不表認同。他說，中國的芯片需求佔全球的3-4成，因此缺口是很大，本土業者的產能絕對無法滿足。雖然台積電南京廠不是高端的製程，但是他說仍然能夠符合中國市場未來的需求。
28纳米的芯片，虽然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是很先进，但是大部分的。
宋宏表示，28厘米的芯片，这个从技术上面来讲并不是很先进，但是大部分的产品需求亦都并不是特别高端的芯片，中低档的需求量更大，所以他是觉得从台积电的这种选择来讲，台积电对整个中国芯片的需求抱一种乐观的态度，而另外对于在大陆市场里面的竞争来看，他是觉得 大家亦都要歡迎咁樣嘅競爭。當然希望係有本土嘅企業能夠起嚟，但係台積電嘅投資，佢係覺得亦都係好受歡迎。宋宏認為台積電喺中國擴產，仲能夠帶動中國經濟嘅發展、半導體人才嘅培育以及係產業嘅群聚效應，因此抵制派嘅觀點太過狹隘。不過，宋宏嚴詞批評美國刻意喺半導體發展上限制中國嘅發展，而且過分追求中美喺高端芯片領域脫歐嘅做法不可理喻。佢話呢個唔單止唔符合市場嘅邏輯，亦都阻礙咗企業所追求嘅最高效率、最高利潤，以及更加有效嘅生產配置。對於台灣嘅直盾嘅政治效應，宋宏則係不置可否。佢話美國唔應該攞直盾、台積電甚至係美台升溫嘅關係嚟炒作兩岸嘅發展。他認為兩岸人民都不願意打仗，但如果美國威脅到其他國家的主權、領土的完整，可能就會逼得中國不得不開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國際政局變化可能導致中國將會更多考慮自己的能源供應線安全。有分析認為，這個會為俄羅斯針對中國的能源外交提供良機。俄羅斯為此繼續加緊推動針對中國的新能源項目，包括過境蒙古的天然氣管道。俄羅斯前總理、目前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會主席的祖博科夫四月下旬對當地媒體說，2019年年底開始通氣，連接俄中兩國的西伯利亞一號天然氣管道是雙方之間最大的能源合作項目，而目前兩國亦都正在討論新的能源合作項目。此外，俄羅斯亦都感謝中國在嚴格履行雙方所簽署的一些的能源合同。祖博科夫特別看好中國天然氣市場的未來，他說雖然受疫情影響，但是中國去年的天然氣消費量仍然在增長。中國目前已經成為排在美國和俄羅斯之後的世界第三大天然氣消費國，以及世界第一大天然氣進口國。他說雙方在天然氣領域的合作正是步入新的階段，每年俄羅斯向中國的天然氣出口量都在增長，面對中國市場強勁的天然氣需求，俄羅斯也都準備好滿足中國這個需求。這位俄羅斯政府前領導人還特別強調，俄羅斯的對外貿易越來越向東方傾斜，中國更加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而振興遠東地區仍然是俄羅斯的一項首要任務。俄羅斯媒體幾日前引述中國海關剛剛發表的統計資料說，俄羅斯與中國貿易額幾個月以來繼續增長。關注兩國貿易的一些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說，如果不算歐盟，中國現在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國，如果包括歐盟，中國是排在歐盟之後的俄羅斯第二大貿易夥伴。他們認為，分析最近幾年俄中貿易的特點是，在俄羅斯的對外貿易當中，歐盟所佔的份額正在逐漸地下降，中國所佔的份額就上升。雖然最近幾年俄羅斯農產品對中國出口大幅增長，但能源仍然在俄羅斯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當中佔有巨大的比重。另一方面，受地緣政治影響，俄羅斯與中國的能源合作思維亦都開始發生變化。目前緬甸政局動盪，美國同北約撤軍之後，阿富汗未來局勢非常之不明朗。在這個形勢之下，對於從緬甸進入中國的油氣管道，從鄰近阿富汗的中亞進入新疆的天然氣管道來講，這些能源管道未來都可能會受到更多安全因素的困擾。一些俄羅斯戰略問題分析人士認為，阿富汗局勢走向會影響中亞，而中國在中亞的影響雖然不斷擴大，但是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隨著各方越來越重視安全議題，在這個領域長期扮演關鍵角色的俄羅斯在中亞的地位亦都會進一步提升，中國未來可能更有求於俄羅斯。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幾日前訪問了與阿富汗相鄰的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總統普京5月8日在莫斯科會晤來訪的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的時候，雙方也提到了阿富汗政局對當地的影響，而中亞到新疆的能源管道都過境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另外一個過境國家吉爾吉斯斯坦的政局最近一年來亦都不穩定。俄羅斯的一些能源分析人士說，在新的國際形勢之下，俄羅斯通過管道向中國出口能源正是成為最為安全的一種方式，將特別具有競爭的優勢。 因为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和其他的能源进口方式都会受到军事冲突、自然灾害等各种影响而被切断，因此俄罗斯的管道能源还有安全因素就成为莫斯科与北京能源合作当中新的主要卖点。能源市场分析人士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管道兼具安全和可靠两大的特点。他说，依靠俄罗斯的能源管道，中国因此是获得数量巨大、最主要是非常可靠的能源供应。在这个基础上的另外一个附加的优势是，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双方还可以计划再稳定提升供应量。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石油之后中国正是致力于天然气进口来源多样化，而俄罗斯是可以利用国际形势变化为自己服务。而对中国来讲，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就成为不受地缘政治动荡影响最为安全和稳定的能源的供应来源。报告还认为，中国过去一直长期从澳大利亚大量购买液化天然气，但未来来自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采购量是会降低。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最大的外国的投资者。俄罗斯总统普京正是大力推动经蒙古到中国的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预计到今年年底前会完成这个项目的技术论证和设计的工作。经蒙古管道的天然气输送量亦都计划远远超过目前已经通气的西伯利亚一号管道。经蒙古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几年前就已经被提出讨论，除了俄罗斯之外，蒙古方面同样非常之积极，因为这条管道既能够给予蒙古带来可观的过境收入，同时都可以供应蒙古天然气能源。在蒙古漫长的冬季当中，由于居民大量使用煤炭造成环境污染，使用俄罗斯天然气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与俄罗斯和蒙古的热情不同，中国官方到现在为止仍然对经蒙古天然气管道项目没什么反应，也都没有表态。中国媒体上是有关这个项目的讨论和报道同样不多。普京政权过去曾经有将能源是当成武器对付欧洲买家和邻国的先例。多年前在严寒冬季和新年期间，俄罗斯曾经切断过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个令到俄罗斯作为可靠能源供应商的形象和信誉备受打击。再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经蒙古到中国，除了意味着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对俄罗斯的依赖将会加深之外，同样亦都将会受制于深受俄罗斯影响的蒙古。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际政局的变化亦都可能会促使中国转变态度，更加倾向于过境蒙古管道的项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俄罗斯石油公司决定撤出南中国海，这家俄罗斯的能源公司与越南在那里的一些油气合作项目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所谓九段线内，这个举动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想完全放弃在当地的利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媒体民传电讯社在5月4号引述俄罗斯石油公司代表的话讲，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决定从南中国海地区撤走，俄罗斯石油公司将放弃在当地同越南的油气合作项目。这些合作的项目的股权会在6月尾之前出售给另外一家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海外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多年前开始同越南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油气的资源，双方的合作项目包括越南所设定的06-1的区块、05-31区块，以及铺设从南中国海到越南岸边的天然气管道等等。从2013年到2019年起，俄罗斯石油公司开始分别在05-311区块和06-1区块开凿探井。近年来，越南领导人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亦都曾经拜访参观过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总部。但是06-1的区块刚刚好位于中国所划定和声称的九段线里面，05-31区块和06-1的区块相连，部分亦都位于九段线里面。有俄罗斯能源媒体报道，06-1区块项目的一处天然气田甚至深入到了中国所划定的疆界线内85公里， 因此遭致中國激烈抗議和反對。俄羅斯石油公司就回應說，完全根據越南所發放的油氣開採許可證和越南的法律，在越南境內水域從事油氣開採的活動。中國多年前就以俄羅斯能源企業在南中國海有爭議地區幫越南開採油氣資源公開表達過不滿，很多俄羅斯的中國和東南亞問題學者當時對中國的舉動感到詫異，他們認為中國的明智做法應該是在台面下解決雙方的分歧。俄羅斯石油公司並不是在中國壓力之下從南中國海撤走的唯一一家能源的巨頭。從俄羅斯石油公司上市，在中國施壓之下，西班牙國家石油公司四年多前亦都同樣從南中國海撤走，放棄了與越南在南中國海有爭議地區的油氣合作的項目。俄羅斯石油公司目前是俄羅斯最大的能源企業，這家公司的總裁謝欣更被認為是與普京關係最為緊密的親信之一。俄羅斯石油公司雖然想從越南和中國兩個市場同時賺錢，但是目前看來中國對俄羅斯石油公司變得越來越重要。俄羅斯石油公司目前主導通過石油管道向中國大量出口俄羅斯的原油。近年來，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一直在相互競爭交替，成為中國市場最大的外國石油的供應商。這次接手俄羅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國海有爭議地區與越南合作的是俄羅斯的海外石油公司，與俄羅斯石油公司在中國有巨大的利益不同，100%完全由俄羅斯國家控股的海外石油公司與中國並沒有聯繫，但是越南就是海外石油公司最為重要的國外的市場。海外石油公司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由蘇聯政府組建，當時的業務主要涉及在古巴、中東、非洲、東南亞等當時的蘇聯盟國地區勘探和開採油氣的資源，特別是在中蘇交惡的年代，以及中國和越南邊境武裝衝突之後，隨著蘇軍的力量當時大舉進入越南和使用越南金蘭灣港，蘇聯亦都開始幫助越南在南中國海地區勘探開採油氣的資源。為此，蘇聯國營的海外石油公司在1981年和越南特別組建了合資企業越南聯合石油公司。俄羅斯能源界人士和媒體說，蘇聯解體之後到了2000年之前這段時間，俄越合資企業越南聯合石油公司幾乎成為那段時間俄羅斯在海外最大同時更是相當賺錢的合資的企業。多年來，海外石油公司和越南聯合石油公司在南中國海地區的經營每年都能夠為俄羅斯國家財政帶來大不可觀的收入。俄羅斯石油公司雖然撤走，但這間公司在南中國海的業務就是由海外石油公司接手，顯示俄羅斯國有能源企業仍然能夠與越南合作，繼續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地區從事油氣資源的勘探和開發。相關舉動亦都講明了俄羅斯不想放棄在南中國海地區的越南的利益。此外，在06-1的區塊，除了俄羅斯和越南能源企業、印度政府控股的印度石油和天然氣的集團更擁有這個區塊45%的控股權。俄羅斯能源界的一些分析認為，目前俄中兩國聯手對抗美國西方，俄羅斯石油公司從南中國海撤走講明俄羅斯為了照顧俄中關係對中國讓步，但是海外石油公司接手之後，這家俄羅斯國有企業可能同樣將會繼續面臨中國的壓力，俄羅斯未來如何反應值得關注。在俄羅斯多年前開始轉向東方以及亞洲的外交行動當中，東南亞地區對俄羅斯越來越重要，發展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關係可以平衡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避免俄羅斯過於依賴中國。在另一方面，俄羅斯也試圖扮演了另外一股獨立的力量的角色，令到東南亞國家在美國和中國兩強之外有另外一種的選擇，而越南又被俄羅斯認為是推廣東南亞外交的重要的橋頭堡。東南亞問題學者羅克森說，俄羅斯在越南的利益由來已久，特別是在能源合作和武器出口兩大領域。他說至於說 俄羅斯和越南的關係，那裡有非常好的能夠促進兩國關係發展的因素，譬如說雙方在石油、天然氣和軍事技術領域的合作，因為在這些合作不單止對俄羅斯有利，同樣亦都對一些東南亞國家有利。但是俄羅斯的一些中國問題學者擔心，俄羅斯石油公司和南中國海撤走，這些可能會導致中國外交更加咄咄逼人，中國接下來可能會在俄羅斯向越南以及印度出售武器這些領域向俄羅斯施壓。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中國在印太地區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引發越來越多的國家的反彈。分析人士說，正是中國的做法將這些國家是推向了美國的陣營，越來越強烈的抵制最終會影響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和中國所一直努力問鼎的全球領導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的報導。
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係持續惡化，中國在5月6日宣布將無限期暫停和澳大利亞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的一切活動。中國毫不諱言，這一切與澳大利亞近日決定停止幾個與中國合作的項目有關。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是針對這個的決定發表的聲明表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某些人士基於冷戰思維以及意識形態偏見，推出系列干擾破壞兩國正常交流合作的舉措。4月下旬，澳大利亞政府宣布取消維多利亞州與中國簽署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兩份協議。5月3日，澳大利亞新任國防部長達頓表示，政府已經開始就中國南橋集團對北澳達爾文港的租任協議進行新的安全複核。一些媒體指出，該個協議有可能基於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理由而被迫取消。達頓在4月份中講過，不應該低估在台灣問題上面同中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他還說，澳大利亞將會同該個地區的盟友合作，努力維護和平。除了國防部的官員之外，澳大利亞其他的官員對中國的態度亦都越來越鷹派。澳大利亞內政部長佩祖羅提醒民主國家，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自由民主國家需要為戰爭做好準備，並且在全球緊張局勢加劇的時候尋求和平。澳大利亞政界和軍界人士對中國日漸強硬的態度和北京去年以來對澳大利亞的外交以及經濟脅迫是有關。有中國網民不無驕傲地說，澳大利亞是中國外交戰略轉接的試驗田，不單止要針對澳大利亞，還要藉此向其他的國家發出訊息。自2018年澳大利亞禁止中國科技公司華為參與建設他們的 5G 網絡之後，中澳關係每況愈下。2020年澳大利亞要求對新冠病毒源頭展開國際調查之後，中澳雪上加霜，中國對澳大利亞採取了一系列的經濟懲罰措施。中國採取的方式包括限制部分產品進口以及是施加懲罰性關稅等，涉及的產業包括是葡萄酒、龍蝦、大麥以及是煤礦等等。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羅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說，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取消「一帶一路」的協議的做法，亦都是要向北京發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這個就是無論在任何的時候、任何的事件、以任何的方式，他們都不怕撕破面，亦都不害怕中國的反應。他還認為，中國的經濟脅迫措施其實將澳大利亞進一步推向了美國的陣營。他說，近年來美國已經明確地將自己定位與中國戰略競爭的角色，當然會設法爭取與各國結盟合作對抗中國。中國在這個時候又頻繁地對澳大利亞釋放出敵意，甚至是實際經濟制裁的措施，這個先至明確地將澳大利亞推向了美國的陣營。他說，以澳大利亞的地理位置，他們既不像印度那樣與中國接壤而發生邊境衝突，亦都不好像日本那樣鄰近中國而存在著海事爭議，實在是不需要明確選邊站。澳大利亞政府亦都對新疆人權侵犯問題的嚴重關切。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是受到严重的侵犯。不过澳大利亚议会仲未有好似自己的盟友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一样，将中国在新疆严重践踏人权的做法认定为是种族灭绝。澳大利亚的邻国新西兰是五眼联盟，亦即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为共享军事以及秘密情报而组建的组织。他们国家当中目前唯一与中国交好的国家，亦都未有对中国在新疆做法使用种族灭绝的字眼。但是新西兰议会在5月5号一致宣布中国新疆地区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严重践踏人权行为。新西兰曾经是拒绝好像其他几个盟友一样对中国实施强硬的政策，这个甚至引来了他们的盟友质疑新西兰的惧怕批评中国。新西兰外长上星期五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成熟的关系，他说这种关系不单止限于双边贸易关系，还是应该给予彼此之间的分歧留有空间的余地，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面。新西兰总理阿特恩在没几年之前表示，随着北京在世界上的角色不断增长以及变化，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分歧正在别灯越来越难以调和。最新的报道说，印度已经连续数个月暂停批准进口中国的 WiFi 模组，导致了戴尔、HP、小米、OPPO、VIVO 以及是联想等大型厂商推迟在印度推出产品。印度电信部5月4号对外发布的公告还显示，中国电信企业华为以及中兴并未有获批准参与日同印度电信业务营运商开展 5G 的通讯实验。虽然印度官方并未有明确地禁止使用华为以及中兴的电信设备以及技术，但是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试验之外。5月1号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的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布的一条微博更加是引起了印度网民甚至是全球网民的强烈反弹，他们称中国冷酷无情。这条微博将中国火箭准备升空的照片和受新冠病毒重创的印度火葬柴堆是照片并置，还引用了中国点火对印度点火的标题，试图以此凸显印度民主的失败以及是中国的成功。印度和中国军队去年在两国有争议的边界发生的导致双方士兵死亡的冲突至今，令到中印关系笼罩住他的阴影之下。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边界冲突，印度不可能再将中国视为是友好邻居。去年八月在中印冲突之后，印度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将近 60% 的印度人愿意参战解决与中国的边境争端。90% 的印度人支持永久禁止中国的各种手机应用程式，并且终止与中国公司的合同。印度政府在去年6月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用59项的中国应用软件，包括中国知名社交软件抖音以及微信、阿里巴巴旗下的 UC 浏览器等等。在印度新冠疫情恶化的时候，中国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是根据报道，印度方面到目前还未有决定是否接受中国的帮助。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如何失败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一书的作者帕蒂表示，两国在喜马拉雅边境的冲突真正摧毁了所有有关两国可以成为区域合作伙伴的希望，而在该个时候以后，印度摆脱了最初的犹豫，加大和四方会谈机制的接触。近日中日关系因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一直有争议的推文而出现了新的摩擦。赵立坚在个人推特账户发布一张修改自日本标志性浮世绘版面《神奈川冲浪女》的讽刺插图，批评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里面的决定，这个亦都招致了日本的抗议，并且要求他们删帖。4月17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几乎触及到所有中国的核心利益。 聲明對南中國海、香港、新疆等問題表達關切，並且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而另外，聲明還批評中國的行為有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包括經濟和其他形式的脅迫，兩國確認維持區和平穩定的威脅力的重要性。4月27日，日本公布外交藍皮書，在藍皮書當中，日本明確表示將加強與美國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國合作，共同壓制中國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海上擴張行為，並且與國際社會一度強烈譴責中國在新疆以及在香港踐踏人權的行為。日本在這個外交藍皮書當中首次將中國稱為是國際社會的一個強烈關切。藍皮書延續了去年的立場，認為台灣是重要的夥伴和朋友，並且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不過，分析人士表示，日本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以及防禦早在2010年就開始，當年中國年度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高級研究員後藤志保指，星期三在美國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說，中國人日漸增長的自信、國際地位的上升以及日漸加強的民族主義都令日本擔憂。後藤志保指表示，日本的立場是緩慢演變，不是與中國直接對抗，而是注重發展力量和數量的建設，打造同盟，抵制中國的區域威脅，確保區域的穩定和秩序。事實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動作是更加早。2007年，安倍晋三在第一任期內訪問印度的時候，就首次提出以日本、印度、美國和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組成的自由繁榮之湖來對抗中國的威脅。2012年12月，再度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又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構想，仲是未有得到美國的響應。安倍晋三的這兩個構想應該就是後來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初翼。2017年隨著中國軍力的增長以及是印太地區越來越具侵略性的行為的增加，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沉寂多年之後被重新啟動，亦都受到了特別的關注。有人曾經將此稱作為亞洲版的北約。2021年3月12日，在拜登總統的主持之下，四國安全對話機制首次舉行了首腦級別的會談。分析認為，四方安全對話的提升以及協調行動，很大程度是上面是多虧了北京。威爾遜中心高級研究員後藤志保指認為，日本為了抵禦中國的區域威脅所做的還是不止於這些，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亦都是 TPP 之後，日本發揮了自己的領導力，將 TPP 演變為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確保其他11個共同簽署協定，亦都因此確保了亞太地區的貿易秩序。如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為美國保留了席位，中國亦都表示有興趣加入，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對中國而言，這個協定門檻依然是有點高。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自上任之後，一直採取了與中國保持友好的策略，但是最近中國向資源豐富的有爭議水域派出數百艘船隻的做法，令到兩國矛盾升級。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法律顧問先是警告，這個事件可能會傷害兩國的關係，導致不必要的敵意。菲律賓外交部因此而召見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菲律賓外交部長諾欽5月2日甚至在推特上用粗話發文，要求中國政府以及民兵船隻離開菲律賓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雖然後來他作出了道歉。大量中國海上民兵船聚集停泊在靠近菲律賓的南中國海有爭議海域事件，亦都引發了美國的關注。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4月就這個問題和菲律賓防長諾倫扎納進行過討論，兩人還深化了國際合作的措施，包括增強對南中國海威脅態勢的感知進行了討論。最新的消息說，菲律賓政府拒絕接受中國在南中國海有爭議水域實行復歸優遇制度的禁令， 鼓励菲律宾渔船在菲律宾领海水域内继续捕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仁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近日加强了对基督教网络空间的打压力度，一些圣经微信的账号被封，圣经移动应用程式下载受阻。另外，习近平思想堂而皇之地进入三字教会，并且试图与圣经教导混为一谈。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给予官方和家庭教会都是带来更大的挑战，甚至是逼迫。国际宗教迫害监督组织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近日披露，中国政府会在全国范围里面打压基督徒，正在将矛头转向基督徒活动的网络空间。该组织说，最近有些基督徒的微信账号突然消失，一些基督教福音团体和刊物的网页，其中包括福音联盟、古旧福音和生命季刊等，目前亦都只有网页而没有内容的显示，代之是以网警告示。接到相关投诉，该网页违反互联网用户公共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经被屏蔽所有的内容，账号已经被停止使用。该组织还说，圣经移动应用软件已经从中国境内的网上应用软件商店当中被删除，希望下载者必须翻墙才能够获得这款圣经应用软件。另外，购买精装版的圣经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官办三字教会的书店就公开出售习近平著作等中共文宣品。美国的基督邮报近日在报道中共关闭圣经的应用程式和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的时候说，5月1号起，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任命必须获得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的批准，此举违反了中梵2018年就主教任命达成的秘密协议。北京家庭教会的孙牧师对美国之音说，将圣经学习控制到这种的地步，一是不应该，二就是不可能，现在都什么时代呢？不过即使控制不被读圣经，翻墙也很容易，很多人手机里面都有翻墙的软件。他说，一方面中共建立了强大的防火墙，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能够在网上找到甚至买到翻墙的软件，因此这种做法既达不到禁止或者限制基督教网络活动的目的，而且亦都影响经济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四川家庭教会的林牧师说，当局钳制教会在网络空间的活动，在他们那里还没有出现，一旦出现，微信和朋友圈里面一般很快就会知道。他说，根据以往经验，当局不会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先在一些地区个别进行，然后就慢慢地发展，好像是冷水煮青蛙，等大家都习惯了，没有感觉的时候然后再铺开，这个是当局的一贯做法。孙牧师还说，网络聚会是他们目前唯一的聚会方式，大家只是学会和网警周旋，因为疫情他们只能够网络聚会，原来使用腾讯的软件，因此聚会往往会被中断，一次聚会有时会断两三次，而现在他们用另外一款的软件，为了安全起见，软件的名称就从略，就没有这个现象了。他说，当局更加关注的是较大网络的网上的群体聚集，因此教会努力化整为零，和当局是捉迷藏，目前他们的聚会规模只有5到10个人，暂时都能够正常进行，一旦聚会人多了，恐怕就会受到影响。中国当局将圣经学习和教友的聚会活动从网络空间驱逐的同时，习近平思想正在一些教会，重点当然是官办三字教会。网上有网友从广州发来的照片显示，基督教沙面堂所属的教会书店当中是陈列着习近平的著作。一位网友说，习近平的书对三字教会的牧师来说可以代替每日必读的圣经，很多三字牧师可能是并非每日读圣经，但是习近平的书就不可少。这位的网友爆料说，浙江省苍南地区一个农村的教堂的主日崇拜，为了宣扬习思想，就将讲道题为定为不忘初心，内容包括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基督徒的初心，以及不可忘记的起初的爱。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